全身有胎毛，为什么？因为它是长在羊水里头嘛，胎儿是在羊水里头长大，所以它要有胎毛来保护着啊。平均的尺寸是 8.7， 它长得现在非常迅速的长大啊，43公克，然后叫做线口啊。好，第15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强烈的胎动，然后这个时候身体也比头长了一些哦。注意到哦，以前都是大头，对不对？现在身体也比头长了一些了哈。中耳的三个小骨头也开始长硬了，手指甲、眉毛都开始长了哈。好，这个时候我们称它为莲花。第16周呢，我们看一下，第16周皮下脂肪开始形成，然后现在胎盘和胎儿差不多一样大了哈。胎盘在这儿啊，胎儿差不多一样大小，您可以看得到在这儿啊。然后胎儿的头跟颈都开始伸直了一些，胎儿的心跳是我们的2倍，请您注意到胎儿的心跳是非常的快的，胎儿也有反射的动作啊，它也会吸吮，然后会吞咽啊，会吸进去一些羊水，这些动作可以帮助它的肺的发育啊。平均尺寸差不多 11.6 公分啊，称为甘露啊。好，再来看第17周，胎儿的外观更像正常我们看到的外观了，眼睛是向前看的啊，但是还是紧紧的闭住，它也会排便啊，然后脐带变得更粗更强壮啊，13公分，称为牦牛面啊，不是牛肉面啊。成胎的历程第18周，胎脂肪在皮肤上形成，胎盘继续的增长，肺泡在肺中形成，这个时候请您注意到声带它也形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尝试着哭，听不听得到？听不到，因为没有空气，所以我们听不到啊。其实它在里头在哭啊，叫做大坚强啊。好，第19周，胎儿像新生儿一样，新生儿就是刚刚出胎的，叫做在妈妈肚子里头叫做胎儿，生出来以后就叫 infant， 叫新生儿啊，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啊。好，然后10周以前叫 embryo， 就是胚胎啊。好，它也有清醒跟睡觉的状态，这个是超音波图片哦。你看现在超音波真的是非常进步，拍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立体啊。神经开始随着被那个髓磷脂所包覆起来，头皮的头发明显的增长，乳牙也开始长了啊。女孩子开始有子宫输卵管，男孩子生殖器已经开始可以辨别，几周？19周就是几个月？5个月，差不多5个月的时候，对。好，所以小宝贝会吞羊水了哦，哈。好，这个时候我们称啊，第9周经典里头。第十九周经典里头没有给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名字可以秀给大家看啊。成胎的历程第七个月大，这个要请您注意到。你看，刚刚是19周，我就不再一周一周放了哈。到7个月大的时候，你看它很快就长成到1公斤了，以前都是几公克，20几公克，30几公克啊。好，现在7个月大的时候已经有1公斤重了啊。然后这个时候，这里，我的讲义里头错，我今天在检查被我发现有错。胎儿头比身体小，不是比身体大啊。这个是比较末期快要出胎的，所以它的胎儿的身长会拉长来啊，所以头跟身体的比例是头会比较小了啊，比身体还要小了。刚开始的时候头是比例是比身体大的啊，脑部的发育非常的完全，开始有记忆、思考、感情等能力，皮肤有开始有皱褶啊。好啊，这个图不清楚，你们的有清楚吗？是你们的讲义有清楚吗？这个是手画的一个图，就是代表他转位了，头朝下准备要出胎了。然后您看到这是一个动画，是超音波拍摄下来的完全的真实的婴儿的胎，不是婴儿，叫胎儿的动画啊。好，身长差不多40公分，1500公克啊。胎儿逐渐长大，能够眨眼睛，也可以伸长手脚，可以踢动啊。从这个时候开始， 胎儿的头部应该要向下了、哦、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胎儿头部还没有转下来，你要开始做运动、哦、好，第九个月差不多50公分了，也有3公斤重了，头发长出来很多哦，胎毛逐渐减少了、哦、因为它准备要出来了，可以接受到外界的声音哦，所以我们说胎教胎教不要小看胎儿，它可以听得到外面的声音了、哦、好，呼吸消化系统、哦、发展成熟、哦、好多让他听一些古典音乐、哦、对小孩子的发育非常有帮助、哦、好，第十个月就是要顺产了、哦、头发已经长满了，然后头骨进入骨盆腔，胎动减少，这个时候胎毛完全消失，因为羊水会破掉，又准备出来了、哦、好，准备出生、哦、好，我们看完成胎的历程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胎在入胎的时候很苦，生胎就是胎儿在生长过程很苦，出胎也很苦，所以他出生的第一句他是练习什么？哭，那就是代表他感受到苦的来临哦。佛说入胎藏会，他讲啊，这里很白，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的话，麻烦您看一下您的讲义啊、哦。汝今既知啊、胎苦生苦啊、哦，然后。这是不是因哦，是要念应哦，应是凡受胎生者是极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哦。好，我先把它整个念完再解释那一句话。出生之时，或男或女堕入手中，或在衣等安在日中，或在阴处，或置摇篮车，或居床席怀抱之内，或是由是因缘接受酸辛苦毒疾苦，这个应是凡受胎生者是极苦恼。应是这个是就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你业力牵引去跟第八阿赖耶识去相应，所以你会投胎进去以后，你就会要知道说这是极大的苦，来自哪一句哪一部经？佛说入胎藏会，为什么要不断的举很多的经来给各位？了解，就是希望你们在与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不是空口说白话，你是要能够举出来，哎，在哪一部经他曾经这样子讲，你才会有说服力哦。好，回报施主恩德，令其获大光焰。佛说胎胞经，他讲生死难乐，生死没有快乐的，既有两个患，患就是苦患啊、哦，自观生苦。为他人苦，观此恶意，当自察之。吾虽出家，何因智慧得报果实，安隐无患啊、哦！所从受时衣被床卧，并受医药，令其主人得大果报，获大光焰，无其普益。这是在讲什么？这整个经文在讲生死有两种，一个是自己观自己的身，我们观我们的肉体苦不苦啊？很苦啊、哦！从头到脚，一下子脚痛啊、哦，红绸脚有没有好一点？哦，有好一点哦。一下子肩膀痛，一下子心痛哈、哦，一下子肝痛哦。好，我们自己身体很苦，我们就会想到别人跟我们一样怎么样，一样苦。好，释迦牟尼佛就讲：我虽然出家，我怎么能够得到安隐无患？我。难道出家人就没有这些苦吗？出家人会不会说你本来有心脏病，一出家马上就没有心脏病，还是受苦啊？然后释迦牟尼佛他讲说，我虽然出家，无虽出家，怎么来得到安隐无患？好，这个很重要。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想要出家，所以你就要知道要怎么做到安隐无患。你有没有看到病恹恹的出家人？有哦，很多，不是没有哦。来，我们看一下，他说应供回向。应供是什么意思？我接受人家供养、哦、叫做应供。应供这不是念音哦，应供，我接受人家供养，我要回向啊，我要把我所做的行善的功德来分享给施主，受他为他人受苦，而且还要不只要回向以外，还要替他受苦。所以我在回向的时候，我也是常常讲， 我看到你们有很多人那个眷属的回向名单里头都有写哪些人他有苦啊，像柴州慧芳的父亲有癌症在青岛啊。我常常讲说我在回向的时候我就顺便发愿说我要为众生受苦，我宁可我替他受苦，我来背他这样子的受苦的这个业，为他人受苦。你看到没，出家人要怎么做，要替别人受苦，替他人就是众生，要替众生受苦，而且除了为他受苦以外还要讲经说法，让他长智慧，他自己就能够解脱苦。就像克贤有一天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做生意嘛，大企业家，他做生意，然后做生意人很多的苦啊，对不对，很容易起烦恼，对不对，他说学佛以后逐渐逐渐的熏习，虽然这些烦恼都还在，对不对，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烦恼的，烦恼都还在，但是呢因为增长智慧了，所以知道这些烦恼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值不值得去为他烦恼，根本不值得去为他烦恼。所以这个要透过讲经说法来让众生打开智慧以后，除了你自己为他受苦以外，你讲经说法来帮助众生解脱痛苦，然后让他得到大光焰，让他因为听闻佛法而能够实践佛法，而能够得到大圆满。你因为这样子你自己开始有智慧，这不是打错字哦，智是招智，招变成自己建立自己的智慧，然后自己也得到果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因为出家，我做利他，而然后自己因而获益，最后我得到安宁无患。所以出家人要没有病痛，要能够没有病患的话，一定要为众生来受苦，而且要讲经说法，让众生能够听闻佛法以后增长智慧，然后自己能够超越这个苦恼，然后能够走向学佛之路，然后能够走向大圆满哦。好，这个经典相当重要哦。所以他说要回报施主的恩德，令其获大光焰大圆满哦。好，我们就讲四恩。四恩哪四恩？来自哪一部经典啊？哦，我的讲义里头有。对，我为什么一再强调说你们一定要知道经典？为什么你不知道经典的话，你就光掰这些名词有没有用？你没有用，你一定要知道经典的出处，心地观经哦。好，那我考你们呢。父母恩是代表，我举一个例子，父母恩就是要报家庭的恩，对不对？国王恩是代表国家。三宝恩呢，那是叫三宝啦，我知道三宝恩是代表要报什么，这是报家庭的恩，这是报国家的恩，这是报宗教的恩。那报佛恩如果基督教怎么办呢，道教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报宗教的恩。众生恩，请问为什么要报众生恩？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次我上完课我一定送你们到门口恭送各位大菩萨，为什么？为什么？在报众生恩嘛，是不是？身体力行嘛。我从第一堂上课都是这样子做，我不管在哪里上课我都是这样子做，这就是身体力行在报众生恩啊。要不然请问你用什么来报众生恩？我不是上完课以后我就想我可以怎么再为我的学生做更多的事，这是不是都在报众生？后来我才想啊，我可以为我的学生回向，我有大杯水可以跟大家结缘，我有这一个法宝我可以跟大家结缘，我可以持咒加持再跟大家结缘，在报众生恩。那我再考你们一个，报众生恩为什么众生值得我们去报恩？你说他有供养我，那也有没有供养的啊。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那有一个老太太，我在搭公车，站在公车站那边，她用跑的跑很急，我以为她要找谁，她拿一个巴拉供养我。我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四年了，我到现在还回向给她，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要广结善缘？还有没有？没有错，这都不会有错的答案啊。你再告诉我，还有没有更强有力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报众生恩？众生为什么值得你来报恩？他没有供养你啊，那你为什么要报恩？对，众生成就你成佛的因缘。你没有众生的话，你怎么来学习谦卑？我请问你，我送你，你看一个讲师送学生到门口，还要恭送各位大菩萨，这在学习什么？向众生学习什么？谦卑啊！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讲师，你从谦卑当中，你从你的学生当中也学习他们坚韧不拔的这个学习勇猛精进的学习心，有没有？在座很多都即将拿到神秘礼物了啊！对，都没有缺席啊，对不对？有的人像这位大菩萨，每次来都满身大汗，我知道他从遥远的地方来，对不对？好，这就是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法师高高在上哦，然后好，就是要报众生的恩哦。高高在上的法师不乏其人哦，这个不是出家人自贬自家人哦，因为我们也看到非常的多哦。刚刚我也问说，法师有没有人生大病？有啊，这个可能我比各位更清楚啦齁。好，那所以为什么要报众生恩？就是您讲的，就是众生来成就你成佛的因缘。今天没有众生的话，我能不能在这边讲经说法？没有办法。今天如果没有众生的话，我能不能成就我谦卑的这样子的个性？可不可以？不可以。今天如果没有众生的话，我知不知道要勇猛精进？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上课以前，你不会知道要讲一堂课你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准备。我们的谢教授在笑，谢教授比我有经验太多了，因为他是博士班的指导老师、指导教授，所以他的教学经验比我更丰富。看你看，他马上就感同身受了。对，你要讲一堂课，你要准备非常的多，这就是来报众生恩哦，四恩哦。好，佛说入胎忏悔，他怎么讲的？出胎生死，出胎生死是来做什么？佛说入胎忏悔，他说生无可乐，来世资粮殷勤积极哦，就是说生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来世的积粮要利用生的时候积聚起来啊，力行、法行、功德行、存善行啊，力行就是利益行。我们四摄法谁能够讲一下？举手。四摄法，哦，非常好，好，对，四摄法，力行就是四摄法当中的一行，就是力行，力行摄啊。法行呢，有谁能够知道法行？有两种人，一个是信行人，一个是法行人。我已经透露了一点，这题比较难哦。法行有谁知道什么是法行？信行人就是从经典、从教门而下，就是从经典上面下苦功分，他就会相信啊，从经典上面下。法行人是什么？是从修止跟观，叫做法行人，修止观、禅定、止息啊，然后观想。我第一堂课就有教各位要观想回向，有没有？只有罗柱华回去有做哈。好，法行人修止观叫做法行人，功德行、存善行，存善行就是要做到三轮体空啊。横观自身善恶两业，系在于心，勿令后时生大追悔。后时就是往死亡以后，一切所有爱乐之事皆悉别离，随善恶业居于后世。这是来自于佛说入胎忏悔这一个经典的这一部分，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一生最主要是要积极来世的资粮而来的。也就是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既然已成就了人生，就要积极 来积聚来世的资粮，不要放逸荒废了这一生哦。好，结论已经出来了啊。佛教的胚胎生命观是全身的佛教。怀孕以前呢，父母、父亲跟母亲自行要提升心灵的品质，来感召相应的情势入胎，就是这位大菩萨讲的业力牵引啊，业力牵引，你才会父母在探爱的时候，你的灵是会趋前去投胎啊。胎儿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啊，而不是父母所创造出来的。入胎、住胎、出胎，不失正念，不要忘了人生的修行意义，就是积极累积出世的资粮。佛教的胚胎观主张什么？从胚胎期就要给予保护与摄持，而不是要等到胎动的时候才开始，避免外在课程的污染跟杀生哦。所以佛教主不主张堕胎？不主张。天主教有没有主张堕胎？不主张。天主教也是明显的不主张哦。还有佛教的胚胎生命观强调肉身的苦与有限性，要证悟涅槃才是解脱之道。好，更重要的这一堂课来发人深省的是，宗教是科学的前身。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能够很完整的告诉我们，第一周叫哥罗罗，第二周叫什么。好，一直到现在我们有超音波了，我们才来验证释迦牟尼佛讲的对不对。对，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正确。宗教是科学的前身啊，科学也只不过是宗教的一个方便实现，这个是我们第一堂课就讲过的，在这边也验证，所以自己要去体悟悟非悟啊，自己要去体悟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哦。好好，现在要来讲大杯水哦。先讲大杯水要怎么制作。大杯水就是把通常我都是用矿泉水，会有善心人士他源源不断的供给我那个矿泉水，然后我就要给他持咒，持108遍的大悲咒。那是怎么持呢？你就说，哎，那不是也有念佛机，有大悲咒，就给他放着让他做，这样可不可以？差异在哪里？心，可是心的差异在哪里呢？对，利益众生，对对，你利益众生的那一份叫做什么心？悲心，最重要的是这一份。好，除了这一个以外，除了这一份悲心以外，还有再来技术层面，这是心是最重要，你的悲心嘛，谢谢。你的悲心就是你要利益众生，你才会起这种，你才会愿意这样子做嘛。好，技术层面要怎么做呢？就是说你在持108遍大悲咒的时候啊，你要完全专注，你不能有一丝丝的杂念。那做得到吗？边持咒边想菜市场哪一个人小摊怎么样，边持咒边想我儿子今天都不听我的话，这样子那个大杯水会有用吗？不会有用的。对，那所以第二个就是你的专注的力量。一样的，你要做这个五色十二要差大将的结给人家，我不是讲说这个手环要持108遍的药师咒，你边持咒就边想办公室里头的有的没有的，这样子这个加持力有吗？没有加持力，是杂念多于加持力。所以你要注意到加持一个法宝不是那样子的容易，你的专注，所以专注会来自于你的禅定的功夫，还有你平常你的行持啦，就是说你平常是不是念念都在持咒。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各位说，哎，一定要大量的时时刻刻都要持咒，都要发心念佛持咒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在好，就是你任何时候都要 专注，训练你的专注，你要做大杯水你才有可能，否则的话你要做大杯水有没有可能？所以以前我在练习做大杯水的时候，先持十遍，如果中间有杂念从头再来，再从第一遍开始再持，然后如果到第五遍就证完，就再从头再开始，这样不断的训练，那看自己敢不敢，敢不敢再打妄想，就这样子慢慢的。这是第二个，这是技术层面。第三个是更重要，这是在家居士跟出家人持咒做大悲水最大的不一样，是来自于戒德。戒，出家人要女众要守384戒，384戒哦。那根据佛遗教经讲，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这一部经，上个礼拜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讲哪一部经？佛遗教经，我上个礼拜有你们的讲义回去看就有。就他怎么讲？他讲若无戒德，如果你没有守禁戒的话，那无没有善功德，无善功德生啊。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守禁戒的话，你持大悲咒，你做了大悲水，会不会有加持力？你的加持力就被大大的打折扣。那这就是出家跟在家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出家人是持戒非常严谨的哦，所以他有他的戒德在哦。所以佛遗教经讲说，如果没有禁戒的话，没有守清净的戒行的话，诸善功德不生了。好，那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三个大悲水，做大悲水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赵姨讲的悲心，为了利益众生，你不发大悲心的话，你就用那个念佛机照样可不可以做呢？那做出来的大悲水我想你自己都不愿意喝了哈。好，第二个要有什么？专注。第三呢？戒德。对，好，所以您就会知道出家人做大悲水不是三天两天的功夫。好，我要来教各位啊，除了饮用，就是你倒在那个饮水机里头，家人都可以喝啊。那如果你要蹲药的话，你也是倒一些那个大悲水啊，不是说就是说它不是说用量来决定它的功效与否，不是哦，是它的法力在里头啊。你哪怕是一滴的话，它的法力是一样的，所以您不需要大杯水一大罐就把它放下，放到你的药坛子里头去，不是这样子啦哈。这样子的话当然也可以，那可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节省一些来去跟别人广结善缘嘛，对不对哈。所以饮用的话你就是放在那个饮水机里头大家喝。那如果有病人住院的话，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倒一杯点在杯子里，然后兑白开水这样子啊。洒净，比较有问题的是洒净，可能一般人都不太知道。然后洒净的时候是要这样子，你拿一个干净的纸杯，或你要有一个专门的净瓶也可以，你就放着，然后倒大杯水在里头，至少念三称的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是念药师佛圣号？为什么？大悲水是大悲咒，持大悲咒在里头，所以是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来跟它相应。是不是一定只念三声？不是，是越多越好。然后念完了以后你就洒净。洒在哪里？洒净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由光明面洒到黑暗面。由光明面洒到黑暗面，光明面就像佛堂，还有呢客厅，还有呢书房啊。然后完了以后，黑暗面是指什么？最黑的黑暗是洗手间，然后次黑的是像储藏室，有没有哈？还有再来就是卧房啊。好，那你洒的时候是这样。就先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然后由里洒到外， 外面的话是比如说阳台啦，哦，还有公共的电梯间啊，楼梯间啊，那因为有人会起烦恼心嘛，就不晓得你在干什么啊，对不对？所以要撒公共的地方的时候，尽量的都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让人家不起烦恼啦，哈。好，那我要考考各位，那个大杯水洒净跟用符箓有什么差异？画符啊，你可以画一张符，有什么不一样？符箓也有净符啊、减符啊，有什么差异？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大杯水哦，是大杯观世音菩萨的悲心，他希望度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或多或少一定会有无形的生物的众生跟我们在一起，他不见得会伤害我们。如果我们跟他不学欠债，他会不会伤害我们？当然不会，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那我们洒净哦，有好处就是仰仗菩萨的大威神力来帮助度化他，让他变成我们的贵人，这多重要！所以洒净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什么时候应该要洒？家里有人生病，这个人不见得跟你是住在一起，比如说啊，你的四哥生病了，你住的地方，你虽然不跟他住在一起，可是你们是共业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洒净你的住处，当然病人的家里头是一定要洒净。那这个比较明确可以知道。另外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同一栋楼如果有人生病，你也要知道我们的频率基本上也会受到干扰，这个时候你也应该要洒净。好，再来净身。净身就是你比如说你有时候有去丧事有没有，然后回来的时候有的人会开始就不舒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洗完澡以后拿一些大杯水从头到尾拍一拍，就是台语讲改不改，懂吗？从头到尾擦身这样子来净身哦，净身，特别病人应该要为他净身哦。病人他如果说不能走路啊，像吕阿福这样子，要常常为他洒净，常常。像我的助理，他妈妈那个时候生病，生大病，严重的车祸，那个时候昏迷三十几天，也是每天为他洒净，家里头洒净，到他的病房洒净。他也是住在 ICU， 住在急救室里头，也是到他的急救室去洒净，然后也为他净身，用那个棉花沾大杯水，为他擦脸、擦手、擦脚这样子哦。好，这样子大杯水的功用还有问题吗？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个影片哦。爱心大考验哦，考验各位的爱心哦。好，请各位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房子，没错。这个呢，一条狗戴什么？为什么要戴眼镜？啊，老花眼了。然后他想要回家，他要寻找回家的路啊，请您看一下。他叫做多多，多多的心声哦。上个礼拜的今天父亲节，还记不记得？哎，各位老爸辛苦了，你们老爸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的今天是父亲节，傍晚时分，天气闷热，即将下雨，我掰着受伤肿胀的腿，路人来来往往，我忙着闪躲，生怕再伤及我的腿。有位爱心的阿姨给了我一盆水，我喝了大半，好渴哦，我连找水都有困难啊，因为我的跛腿。同一天晚上九点半，您在哪里？正在回家的路上，对不对？同一天晚上九点半，夜深了，天开始下起大雨，路上漆黑极尽，一天又将逝去， 我的腿更加疼痛了。两位善心的人士来为我吃东西，并且用绳子带我上车。我忐忑不安，会去哪儿啊？都已经深夜了，因为搞到后来是搞到11点多，他才肯上车啊。原来我来到一家医院，生平第一次照 X 光，医生阿姨及工作人员细心地称我宝贝。我娘是位平尼，她叫我多多。医生阿姨带我做好多的事，量体重 15.1 公斤，量体温 39.7 度 C， 发烧而且又脱水，检查牙齿，我18岁大，分别照胸部腿部 X 光，肺部肿胀骨折脱臼。你看到她的腿被包得那么大，看到没？从上面到这里全部被包了起来。验血没有犬瘟热，但是有感染心丝虫症。有养狗的请举手。好，您就可以知道犬瘟热有多严重哈。贫血，营养不良，打点滴，补充水分，消炎止痛，固定点找不到，驱那个蜱虱跟那个跳蚤的虫哦。我娘将所有的供养金为我付医药费。隔一天8月10号的晚上，这是我的病房，有冷气哦。我娘与善心的阿姨又来探望我，给我带给我好吃的东西的食物，与医生阿姨讨论病情。医生说我好安静，也爱干净。其实我是一直在沉思，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门口流浪，看许多人来听闻佛法，我真想学佛熏习，也想有个家安定下来，此生我可有机会听闻佛法。誓愿报恩，经过我娘回向开导，我学习忏悔，因此我决定学佛，不再沦堕畜生道，我需要有人领养我。如果您可以带我回家，我娘为我发愿，我会努力学佛，生生世世回报我的主人，我娘将一生回向给这位主人。收养宠物好处多多啊，有利身体健康，清晨与宠物相伴散步慢跑，可以提高心肺的功能，有利心理健康，宠物是最好的倾诉对象，可以减少罹患忧郁症哦。有利于家庭和谐，当夫妻两个人在冷战期间，有宠物传达讯息，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避险，动物天生具有逃生的本能，危急的时候紧跟着宠物，经常可以化险为夷哦。有利于防身，宠物忠诚可靠，常伴左右，令不法分子不敢肆虐，有利于培养慈悲心，借由对宠物的爱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多多期待您的爱心领养，请您与世圣玄法师联络收养的细节，手机记好哦， mail 也要记好哦。多多在此献上无尽的感恩。好，我的手机，如果您上个礼拜有拿到礼物的人，您打手机给我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开机啦。对，我就是那个不开机的那个人，但是我会照三餐去听取留言，然后自陀罗网来跟您联系，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还是留话给我，然后告诉我怎么样。我说的不是只有多多的事情哦，就是您有佛法上面的问题，或您有什么困难需要法师帮您的忙，不是只有在上课期间，下完课课程结束了，我还没有出国以前，出国以后你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email 跟我联系啊。 email 有没有抄好？ 有超好哈，我的讲义里头也都有嘛哈。好，所以爱心大考验，我们不是都努力在学佛吗？请您实践佛法哈，发挥您的爱心来历练与考验。好像看不太清楚哈，这个是背景都是油桐花哈。这个是乌雅灰，但是您不要把它想坏了，这个乌雅灰是用交响乐伴奏的，特别拿来与您分享。上帝有一天心血来潮，来到他所创造的土地上散步，看到农田里的麦子结实累累，感到非常的开心。上帝本来以为他不会被认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见过上帝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人如果有业障，能不能看到上帝？能不能看到佛陀？能不能看到药师佛？业障深重，看不到哈。所以上帝说，已经好久没有人见过上帝了。想不到的是，一个在麦田里工作的农夫，他轻易就认出他来了，认出上帝来了。农夫屈前向上帝请安，说什么：仁慈的上帝呀，终于来了，我这五十年长不长？好长哦，我没有一天停止祈祷，期盼你的降临，你终于来了。上帝说，50年来你都在祈祷什么啊？在祈求些什么？到底在祈求些什么呢？农夫说，我总是祈求风调雨顺，所以他种善的种子哦，祈祷今年不要大风，不要有大风雨，不要下雪，不要地震，不要干旱，不要有冰雹，不要有虫害。可是不论我怎么祈祷，总是不能如愿，农夫说。所以可见他有恶种子，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埋怨。上帝回答说，我创造世界，创造风雨干旱，也创造蝗虫与鸟雀，我创造的是不能如人所愿的世界啊，我不是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为什么？农夫跪下来吻上帝的脚说，全能的主呀，可不可以在明年允诺我的请求？请求什么呢？他说，只要有一年的时间，不要有风，不要有雨，不要烈日与灾害，别人的田我不管了。你看他还是很自私的，能不能给我一年的时间？上帝说，好吧，明年如你所愿。第二年，农夫的田地果然结出许多的麦穗，由于没有任何狂风暴雨、烈日与灾害，麦穗比平常多了一倍。农夫兴奋不已，欢喜等待收成的那一天。到了收成的时刻，奇怪的事发生了，农夫的麦穗里竟然没有结出一粒麦子。农夫找到上帝问，仁慈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搞错了？上帝说，我没有搞错任何事情，一旦避开了所有的考验，麦子也就变得无能了。请您注意到，如果您避开了考验，麦子也就变得无能了。所有的考验都是值得的，对于一粒麦子，努力奋斗是不可避免的，风雨是必要的，烈日是必要的，蝗虫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唤醒麦子内在的灵魂啊。人的灵魂也和麦子的灵魂相同，如果没有任何的考验，人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罢了。祝福您大愿圆满，百福庄严。好，这一个投影片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考验都是值得的。所以当你考虑要收养多多的时候，你会想，他年纪那么大了，8岁了，他还在生病，要付多少医药费？医药费都我付了，你不用担心哈。那你说，法师你自己为什么不收养？我告诉你， 我已经有两条狗，两条都是一条流浪狗，一条是人家的弃养狗。他六个月大的时候，一条叫 Lucky 就是医生，他感染犬瘟热快死了，在那边吐白沫，我把他送医去。我已经养他八年多了哈。好，然后呢，他也跟我在寺院呢、啊，也吃素啊，然后跟我下来念硕士班啊、哦、好，还有一条是叫 Molly 也不是我取的， Lucky 是医生取的，说他好幸运碰到我，要不然他就没命了，因为犬瘟热高达 75% 的那个死亡率、哦、然后 Molly 是他的原始主人，他是六个月大就被车子撞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他的主人我是到事后两个礼拜以后，我清晨去散步的时候听到有狗在哀嚎，我去看才发现有一条狗全身都是大便，然后趴在那儿，然后他后脚他全身都是伤口，伤口都长虫了，都长蛆，因为是八月天，就是像现在你伤口都没有处理的话你很容易就长虫。我马上把他，我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啦，因为他就是在那儿，然后后来我问才知道说是一个阿伯养的，那我去找阿伯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带他去就医，那阿伯还碍于那个自尊心还说不用，他说那就是他的命，他就是要这样让他死了这样。我说可是如果我医好的话我还是还给你啊，而且人家都会说你好有爱心哦。哦，他一听就说哦好，你拿去医吧。后来证实是他因为脊椎第十二节断裂，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走路，也不可能再复原。很辛苦的是他两个小时就要人工排尿一次，因为他自己不会排尿，他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两个小时要排尿一次，五个小时要人工排便一次。所以我每次出来上课，其实我很挂念玛丽。为什么玛丽？我回去的时候他的床是湿的，他湿了床他会怎么样，容易再感染。对，所以你说我要照顾这两条狗以后我还有没有余力照顾多多，有没有？如果玛丽送给你，你要不要？要不要？两个小时你要帮他排尿，因为你不排尿的话他就会胀在子宫里头，子宫就会发炎嘛，然后他会流出来，流出来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尿尿啊，他就是他会自己流出来，那不叫做排尿，他是自己就是会多余的会尿出来。我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尿床了，可是我给他挤压他照样都还在排尿，就是代表他只是多余的，他的膀胱没有办法承受，他就流出来，然后他会五个小时你要帮他便便一次。那你说我是一个出家人，我要照顾所有的众生，我要照顾我那么多的学生，我要回向，每天要做那么多事，我还会不会有余力照顾多多？我还有 Molly 跟 Lucky 两条， Lucky 是十岁的老狗啊，比多多年纪还要大，所以要拜托您的爱心，非常谢谢您，回去考虑考虑哈。这就是爱心大考验嘛，我们不是都发心要来学佛吗？眼前就有一个跟佛陀教育基金会因缘甚深的狗狗，他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门口流浪，都有发现的，上个礼拜的今天哦。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佛说佛一经的生命医疗观，我拿了两个奖章哦，这个奖章代表对话，还有代表跟医有关，因为它是医事的奖章哦，长期服务辅助事务的一个医疗奖章哈、哦。我要讲的是人生起病得病因缘，为什么会生病哦，还有离罪医治，更重要的下个礼拜我要讲佛教的医疗观跟老子的医疗观，老子是哪一教？道家。我要讲的是道家的医疗观，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讲积佛对话，对不对？灵性照顾的时候讲佛教跟基督教的对话，所以明下个礼拜我要讲佛教跟道家的 对话啊，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是非常重视对话。我看到有除了您上一次讲的那个叫老子感应篇以外，还有文昌帝君音细文，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佛并一定不要排斥其他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宪法保障下人人都是自由的哈。学什么信什么宗教完全是因缘的问题哈。你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你说你不信基督教很难，等你长大了以后，你有可能从基督教变成佛教或变成道教，那个是以后慢慢发展的因缘哈。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佛教医疗观与老子的医疗观哦，所以我要谢谢各位，感恩各位大菩萨的聆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您。